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明慧网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日。我个人认为明慧网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环境，谁看谁受益。看到说部分海外学员不重视明慧网，我真的很惊讶。每天有条件看明慧网，这对于大法修炼人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大陆大法弟子很多都没有条件每天都看明慧网，看还要花费许多时间努力翻墙。一旦下载了明慧周刊，赶快传给周围的同修，大家看到明慧网交流的瞬间，心里一下就像有了底。能看师父新经文，那是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个人体会到，明慧网每天精选的交流文章都带着巨大的能量，能起到洗去凡尘、净化人心、升华境界的作用。这是修炼人互相交流提高的不可或缺的环境，可以起到快速洗净和充电的作用。因为文章都经过仔细审核挑选，每天的明慧交流就像每天开的法会一样，可以互相查找不足，比学比修。有时候我自己哪里有悟不到的地方，或哪个关过得不太好，除了保证每天的学法修炼外，只要打开明慧网，什么都不想，就静静地看几篇明慧网交流文章。虽然有时同修是在谈和自己的事情无关的经历，但很快我心里就平静下来了，真的屡试不爽。那时心里不再有任何宁静，反而因为自己的执着和不善而惭愧，为同修的正念正悟而喝彩，为大法救度众生的无量慈悲而感恩落泪。特别是现在的明慧交流，同修的心性境界提升得特别快，表达能力也很强，非常感动人。明慧网交流文章中展现的是全世界各阶层大法弟子修炼的成果，展现了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纯真纯善，是世间的唯一净土，在整个宇宙中都是光芒万丈、备受瞩目的。作为海外大法弟子，可能时间比较紧张，但是每天保证看一些明慧网交流文章，对于自己的修炼提高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不信就试试，你会发现自己找到了宝。那些看不懂中文的同修，用谷歌翻译一下就可以。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互相交流的平台，也在直接揭露中共迫害、抵制邪恶的迫害和骚扰，并制作各种反迫害资料，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也希望海内外同修从明慧网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利用好自身的专长和优势，尽量多为明慧网提供帮助，充盈这个正的能量场，使更多同修和世人受益得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怎样对待病业下相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我是2012年11月开始修大法的，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病业假象，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成功地闯过了每一关。先把一些主要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正念识破胆结石假象。2019年初，有家人成员检查出了肺结核，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全家人做 CT 检查，我也被检查了，没有查出与结核有关的问题，医生却说我有胆结石，还说胆囊里结石已经满了，把胆囊壁都磨薄了，胆囊已失去了功能，建议我再做一次彩超，确定后把胆囊切除了，否则时间长了可能发生性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修炼人，这是不可能的，觉得奇怪，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呢？再说怎么不上医院没有问题，一上医院问题就来了呢？肯定是假象，叫旧势力钻了空子。此后我既没有做彩超，也更没有切除，根本就没有理睬它。几年过去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有时右侧肋间有隐痛，心里有一闪念，是不是他在作怪，但马上觉得这是错误的思想念头，立即归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我在2012年11月12日的一次体检报告，上边对我胆囊的描述是这样的：胆囊大小正常，壁不厚，光滑，腔内透声好，主胆管未见扩张，这说明我的胆囊非常好。我是2012年11月18日开始修炼的，也就是说刚刚体检后我就开始修炼了。我们知道真正修炼的人没有病，我怎么会修炼出胆结石呢？这使我对病业假象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进一步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现在已经6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证实了那完全是一种假象。第二部分，求来的心脏病假象。2021年年底以来，有人说我瘦了，别人不说我也没有觉察，别人一说我就开始观察自己，感到我确实瘦了。据常人说消瘦是糖尿病的表现，我就天天称体重，结果越称越轻，几天就降1斤，一连降了7、8斤。虽然我从思想上并没有承认它，但在潜意识中已经形成一种执着了。前边的阴影刚刚过去，2022年5月31日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一次晚饭后，我和老伴同修步行去超市买东西，去的时候就觉得路远，天气又热，心里发怵，其实并没有多远，也就是6、7百米。结果买完东西往回返的时候，刚走出超市没多远就开始胸疼，越走越疼，勉强坚持走到了家，休息一会儿才缓过来。此后几乎每天都疼，骑自行车疼，走路疼，干活疼，着急的时候也疼，很像常人说的心绞痛或心脏供血不足。可是只要一学法就不疼了，练功也不疼。我觉得病业假象又来了，这次可不像以前那么简单，要认真对待。我下载了明慧编辑部汇编的《走出病业假象》《100%信师信法》等小册子，从中吸取同修对病业假象的体会。可是已经持续了20多天了，还不见好转。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包饺子，包着包着就疼起来了，觉得身体很难受，简直就是在坚持着包。老伴儿看出来了，说多学法，一下点醒了我，其实是师父用老伴儿的嘴在点化我。自己学法确实不够，学法时走神儿，感觉学起来很费劲，饺子没包完，我就去卧室背师父的讲法，很轻松地背了一段，不疼了，感到身体也舒服了。作为修炼人，长期学法不入心，发正念精力不集中，练功入不了境，是很危险的，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之前我就有这样的疑问，我怎么越练越回去了？ 不像当初走路生风，上楼不觉得累了呢？这次病业假象怎么造成的呢？我悟道，凡是出现病业假象，都是有隙可击的，不然的话，怎么学法练功不疼呢？我向内找悟道，这次病业假象完全是自己求来的。回忆出现病业假象的过程，之前我和老伴走路的时候，我看他走路很轻松，总是说，我的心脏不如你好。潜意识中认为自己的心脏有问题，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我继续加大力度背法，同时还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上午、下午、晚上各增加一次。虽然病业假象缠身，但我不承认它，和老伴儿出去讲真相，一次都没落过。这样坚持不懈，不仅胸不疼了，干活走路也感到轻松了。搬着50斤的面粉上3层楼也没事儿。有一次刚下过雨，我和老伴儿到某处去讲真相，有一水沟，我毫不犹豫地跳了过去，觉得自己是飞过去的，非常轻盈，落地时还颠了一下。此时我已70多岁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刚才飞起来了。老伴儿也看到了我跳得很高，他说，这是师父在鼓励你呢，让你展现了一下神通。这样在师父的看护下，保持正念正行，缠绕我2个月的病业消失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第三部分，坚决否定旧势力，中风假象消失。2024年12月12日，我早晨起床练功，喝水时左嘴角漏水，我并没有理会，继续练功。练完功洗脸时，突然发现嘴歪了，左眼也变小了，还一边高一边低，还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偏头痛。我想又要过关了，但我并没有在乎。我戴上口罩，一如既往地开着小车和老伴儿去讲真相。隔天儿子儿媳回家，吃饭时为了不让他们看到，我尽量低着头，可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儿子很惊讶地说，你的嘴歪了。我说，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儿媳妇也说，你这是中风，很严重的。他们急着叫我去医院。我说，我学法练功就会好的。他们执意叫我去医院。我说，你们不能强制我。他们说，我们不强制你，只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说，去医院就复杂了，全方位的检查，说不定会检查出来什么其他问题。我看儿子有些激动，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最后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观察2天再说吧。他们没再说什么。尽管我知道这是假象，但毕竟这种症状在常人看来是很严重的，对练功人来说也是不小的一关，必须严肃对待。我给师父做了汇报，求师父加持，使我尽快好转，以此来正式发。下午3点多，在外地的女儿突然从100多公里外赶回来了。原来儿子说服不了我，给我拍照发给了女儿，想让女儿劝我去医院。女儿看了我的情况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我也给女儿讲了，我是练功人，不会有事儿的，很快会恢复的。她给儿子打电话说，没事儿，不严重，你们放心吧。此后他们没再要求我去医院。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承认它。从此我加大力度学法背法，特别是师父关于旧势力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我把师父这段完整的讲法背下来，反复的背，从理性上不承认它。怎么不承认？就是坚定的走师父安排的路，按照大法的要求，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被假象所迷惑所干扰，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我觉得这就是不承认。同时针对病业表现向内找，我找到这次主要是不修口，这是我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在出现病业假象的前一天晚上， 我和老伴儿说了一些非常不该说的话，结果第二天就出了这种假象。一个星期后开始好转，并且一天一个样，恢复速度超出想象。又过了几天，儿子儿媳又过来了。这时虽然内在的一些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嘴已经看不出歪了。儿媳妇说，好得这么快呀。儿子也高兴地说，真神奇。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恢复了正常，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儿子、儿媳、女儿都认可大发。很多问题我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只是在不去医院这问题他们接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从此他们更加支持大法。到了该发正念的时候就催我们到点了，有点小的病业表现就说快练功吧，还帮助我们在亲戚同修之间传递大法资料。这次过关非常有效地证实了法，连同修都觉得神奇，问我好得这么快有什么体会。我说向内找，不承认它。第四部分，向内找是个宝，找对了病业即消。得法初期有一段时间我的脖子疼，同时伴随着头疼，疼得厉害的时候我们开车出去讲真相，等红灯时趴在方向盘上不想起来。我想肯定与我修炼有直接关系，我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学法时总是靠在沙发床的靠背上，心想这不是不敬师敬法吗？我立即进行纠正，结果脖子不疼了，头也不疼了，一直到现在没有疼过。还有近期突然右侧牙疼，疼得很厉害，吃饭时用左侧还得特别小心，右侧不小心稍微一接触就疼得一哆嗦，有时候疼得只想掉眼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迟迟不见好转。我向内找，认为是修口的问题，也不见好转，学师父有关善解和否定旧势力的法也不起作用。我想最近有哪些执着心了，我发现这一段时间对动态网的那些新闻太执着了，挤压了看明慧网的时间，致使对明慧网的文章看不进去。我找对了，第二天起床就不疼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还有有一次突然腰疼起来，当我找到看手机视频太多了立即归正时，马上就不疼了。这类事情很多都在向内找时得到了解决。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不能幻想自己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要正念对待随时出现的病业假象。我体会到在病业来的时候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做到的就是不承认，因为练功人没有病。再者就是向内找，因为每当病业来的时候必定有一种执着心隐藏在里面，它是触发病业假象的因素。另外作为修炼人，不要一有病业出现就想到去医院，要保持正念，信师信法。很多同修在家没事一去医院就走了，常人有病想到的就是吃药打针住医院，练功人面对病业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在法上归正。当然多学法学好法，坚持练功发正念是更重要的。以上为个人认识，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同修整理法会交流稿件中的一点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日。从2004年明慧网大陆交流法会开始，有机会我都会帮助同修整理法会稿件。前些年 投稿的同修比较多，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少了。在与同修交流中，常常听到的是做得不好，没有什么交流的，不会写，写不来，或者我很忙，没有时间写等等。其实每个同修都有长处，都有闪光点，只是在认识上有一些差异，没有认识到写稿交流也是实践师父肯定的集体学法，相互交流是在大法修炼中提高的一个方面。下面我谈谈自己帮助同修整理交流稿的一点感悟。一，针对没有什么可写的。有的同修对明慧网交流法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往往把神圣的交流会当成常人的什么表功会，所以一谈到写交流稿时，就说自己做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在和这些同修交流时，我说，大法弟子的法会可不是常人的什么表功会，是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是对自己在修炼中，在做好三件事中，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来一个小结，在过关难中，自己在心性修炼上有什么收获和体会。其实在另一个空间也是惊心动魄的，而且师父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修炼的如何，做的如何，得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啊。 A 同修今年79岁，1999年4月得法，去年法会时我希望他能写一写自己的修炼体会，他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今年他也说平平常常，没有什么交流的。我说平平常常也是一种交流呀，26年来平平稳稳地走过来本身就很了不起。我这么多年反复遭迫害，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在黑窝里，表现很坚定，但令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没有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执着太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十多年时间没有系统的学法，面对的都是警察和社会上那些作恶的人，他们虽然都是要救度的人，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去广泛救度众生，对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而你三件事都做了，没有遭迫害，这才是真正走的正，走的就是师父安排的路，更应该将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分享。后来 A 同修请同修帮忙写了交流稿件，谈了26年来他们五位同修一直坚持集体学法，他如何学法，如何讲真相，如何发真相资料。2015年在溯江中也参加了溯江，一直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 C 同修今年86岁，我和他交流了写稿的意义是向师父汇报自己修炼情况后，他用了一周时间也写了自己的体会，其中讲了他在一次讲真相被恶人诬告，遭绑架抄家，被关押在派出所期间，几位邻居到派出所看望他，给他送棉衣送吃的，还跟派出所警察讲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好人，警察看到后都受到了很大触动。原来很反对他修炼的女儿通过这件事也震动很大，主动给看望母亲的邻居每人送去了一只鸡。 C 同修的女儿对大法的态度转变了，后来得了福报，在退休时看来不可能解决的工龄问题也非常容易地得到了解决，女儿从中也感受到相信大法后的神奇。在帮助打印修改文稿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同修们默默无闻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这些同修才是最可敬佩的。和这些同修相比，我看到了自己那种浮躁的表现自我的那颗执着的心。二，针对不知道怎么写的。同修普遍谈到的一个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写，如何写。在交流中我说，只要用心， 大法弟子是无所不能的。当然，我也会和同修一起探讨具体怎么写的问题。有一年，弟同修到家里谈到投稿时，他说不会写，我就说，你可以把自己修炼过程，或者把你遇到的对心性触动最大的事情描述出来就行。弟同修当时就在家里写稿，一气呵成，写了他由于丈夫有外遇，心性受到的触动，在过家庭关时，自己如何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走过来的，写了他的体会，我帮他稍稍做了修改，作为交流文章向明慧网投稿，被明慧采纳发表，对他的鼓励很大。今年，一同修在谈到给明慧法会投稿时说，我也想好好写写自己几十年来的修炼体会，但是写了好长时间，写了撕，撕了再写，反反复复的没有写好。他让我帮忙写，于是我让一同修到家里谈了他的情况，其中他讲了自己修炼状况对儿子造成的影响。他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家里许多人都在他的弘法中修炼了法轮功，五岁的儿子也跟着修炼，那时儿子很乖巧，迫害后他经历了被绑架、关押、胁物，在同修的帮助下走回大法修炼，又被绑架，开始坚定不移，到监狱又被转化，而他儿子的表现也随着他的修炼状态在变，从小弟子到放弃修炼，从好学生到地方一霸，最后随着他在修炼中越来越成熟坚定，儿子也最终走回正途，成了他父亲三代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还改变了家人对大法的看法。听完一同修的讲述，我提议就用他自己修炼的转变带来儿子的转变为主题吧。经一同意后，我整理了一个初稿，再由同修自己补充修改。通过这事，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法的威德，只要符合大法，同化大法，大法无所不能。同时也感到我们修炼的好坏与自己家人能否得救以及如何更好地讲真相救人之间的关系。三，针对没有时间写的，对于说不会写、没有时间写的同修，我会说，你就将遇到的心性上的问题如何过关、怎么讲真相、遇到的感人的事、有哪些认识体会等等，写一个流水账，我帮忙整理，有的我用录音笔录下来，帮助进行整理。去年法会，我建议这同修写写他如何讲真相的体会，这同修说他讲真相忙得很，没有时间，我就让他到家里讲一些讲真相中遇到的感人的故事，并且做了录音，我根据录音做了整理，在去年法会投稿，被明慧采用了。这同修受到鼓励，就经常到家里交流他讲真相中遇到的故事和救人的体会，我就将其录音下来，整理成稿。今年法会投稿，这同修非常积极，还叫来与他一起配合讲真相的 H 同修。H 同修今年已经70岁了，但是表面看就四五十岁的样子，我鼓励他也投稿。 H 同修开始也是说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我说你就讲讲你修炼的过程。 H 同修就讲了他如何得法，师父给他调理身体，不长时间20多种病都好了，他多次被绑架、关押、判刑、关洗脑班，家人不理解，甚至打他、骂他，但是他始终是遇到矛盾找自己，最后在他的感召下，丈夫也走入大法修炼，他克服肢体残疾讲真相，讲真相时心怀慈悲心，面带微笑与世人交谈等等，尤其是他三次被绑架，他坦然面对，审讯时问什么，他都说，我只知道法轮大法好。 A 氏同修多次遭迫害，但是在明慧网上却没有查到一次报道。当我将整理好的稿件读给他听后，对他的震动很大。他激动地一再表示说，我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在为同修整理交流稿件中，我从同修身上看到了他们那颗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完全是为了众生能得救而没有任何图回报的无私无我的纯净的心。我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鞭策我继续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以上是自己在为同修整理稿件中的一点收获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个人体悟讲真相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1月2日。我们地区是一个小县城，修炼大法的人数也不少。这些年，同修们每天除了学法，就是忙着讲真相救人。在我们地区的人们通过了解大法真相后，几乎家家都做了三退，也知道了电视上的谎言宣传，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和中共恶党无端恶毒地煽动民众仇视大法。那么就需要我们修炼人把法轮功的真相讲明白。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在我们地区引起了小小的波动，原因是有的老同修提议发下去给世人看，而有的同修持反对意见，怕发下去常人不重视，乱扔乱放，不但对师父不尊敬，我们修炼人还造业，因为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老同修和我们提起此事，交谈中对我触动很大。看了多遍师父这篇新经文，我却没有什么想法，而老同修的一席话让我提升了境界。他说道，你看师父来的这篇经文虽然字字没提修炼人，却处处包含着所有众生。听到他的话后，我很汗颜，这就是和同修的差距吧。随即赶紧向内找，是什么观念阻挡着我呢？我明白，原来怕心阻碍着我，再深挖下去，又揪出来很多人心，于是把他们一一清除。心性升华后，思路清晰干净，我跟老同修说道，对，应该给众生看看，而且最重要的是把真相讲明白，这样众生才会珍惜。我把近期讲真相的事列举几个，与同修们共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一天，我来到一家水果店，给一个开水果店的姐姐讲真相。我把台历和师父的经文放到她手里，笑着告诉她，我来送福了。她开心地接到手里，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说，不用谢，这都是你们应得的，因为你们有这个福分，是法轮功师父慈悲众生，让我们把这个福分传递给你们。首先，你是个善良的好人，要不然师父的经文也不会到你手上。好人得真福嘛，你要珍惜。他笑着说道，希望我们都好，都有福。他问我有没有吃饭，我说没有，他正在吃面包，赶紧分一半给我，让我也吃几口。我说 不用，我马上就回家吃饭了。并谢谢了他的好意。看着他的笑容，我能体会到他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感动。有一天，我看见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哥哥，我给他台历，告诉他，里面放着师父的经文，你们得珍惜，别乱扔乱放。他听后睁大眼睛告诉我，这东西哪能随便扔？言外之意，他很重视我给他的台历。我听后开心地笑了，他真是明白真相了。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位阿姨手里拿着同修给的台历，我连忙追上去，告诉她，这里面放着师父的一篇经文，你们看后放到高处，别乱扔。她神秘地告诉我，我就爱看大法弟子送给我的真相资料，我看完之后都收拾在一起，整齐地放着，没有乱扔，这个也会珍惜的。听后我从心底释然了，众生都在觉醒，知道法轮功是在救人。前几天买完菜，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70多岁的大叔。我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他喊我，向我打听我母亲的情况。我一看这位大叔就明白了，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认得我，那么这也不是偶然的。我是修炼人，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让我给他讲真相。我和他聊聊家常，说我妈妈很好，请不用挂念。我问他，有没有人跟你讲真相，做三退保平安？他一听法轮功，手一摆说，哎，那些人啊，给我讲了，我不听。他又指着旁边的不干胶说，你看他们贴的到处都是。我说，你看过真相资料后，脑海里一定会记得真善忍，你们听了就会得福报，还不知道。大叔诧异地听着我怎么讲，我对他说，当你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就已经得到神佛的护佑了，甚至给你消灾消难。大法弟子不为名不为利，告诉你们这些真相是在救你们。老天和神要清算共产党，千万别成为共产党的陪葬，赶快退出党团队组织吧，咱们自己的生命为啥要给共产党陪葬？他说他是党员，我就给他退了，并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向善，道德回升，有机会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他说，好。我们愉快地结束了谈话，临别时他还恋恋不舍。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是开小三轮出租的，以前我就熟悉他。我坐上他的车，我们就闲谈了几句。我们讲到法轮功的事情，他很认同法轮功，也明白真相，还愿意接收真相资料。他说他经常看这些东西。他说，我是48年的党员了，多少年前就做了三退，你妈也是多少年的党龄了。我告诉他，我妈是40年的党龄了，也退党了。我说，叔叔啊，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他一下子僵住了，如梦初醒的喃喃道，对，就是这个理。他突然如释重负，好像被解脱了一样。我能感觉到捆绑他多年的枷锁真的是破了一个壳。通过以上的事例， 我感觉到讲真相的重要性，可以直接把人救了。同修们，让我们在以后的修炼路上越做越好，把真相讲到位，真正的把众生救了，向师父交一份完美的答卷，跟师父圆满回归。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央企体制内给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但因为迷于常人中的名利情，2003年才下决心要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多年的修炼中，我悟到，我遇到的人都是有缘人。师尊讲过，当今的世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的法，我从心里想救度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同事们。随着修炼中不断学法，看明慧文章，与同修交流，近些年才逐步认识到自己以前大帮轰的做事心，找到了争斗心、争强心、对立心、以我为大、证实自我等人心。随着我执着心的放下和心性的提高，一些曾经看似难以接受真相的众生，终于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明白了真相。在为这些生命感到欣慰的同时，我更切实地体悟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对弟子的看护与点悟。一、单位纪检书记退党。我单位属于央企体制机构，单位的纪检书记化名叫西文，大概8-9年前警察到单位所谓的传讯我，西文被领导安排与警察一起到我的办公室，当时警察要强行带我走，他坐在那儿什么话也没说。那时的我争斗心、争强心很强，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还觉得是正念。后来我问西文，警察绑架我时你为什么不说话？他反问我，我能怎么做？我说，你把当时的情况拍下来呀。他听后看看我没说话。后来有几次我到西文的办公室给他讲了真相，劝他三退，他都是很麻木地拒绝了。虽然我们工作中偶有交集，但都是简单的就事论事，我与他中间好像有厚厚的东西在阻挡着。虽然我从心里想救他，可表面看感觉很难。几年过后，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心是多么的不善。当年的西文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事情，他也可能根本不了解大法真相，对大法弟子被迫害更是恐惧加茫然。他当时的心态其实是很害怕的，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只是在那个位置上工作，被动的配合。我后来不仅没有安慰西文，把真相进一步讲给他，还去质问他，这种心态下讲的真相他能接受吗？想到了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感觉我在一定程度上 成了他得救的障碍。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再给他讲真相，但无法突破。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心，安排了希文的得救。今年过年前，我想再给他讲真相，但不知如何打开他的心结。我想我得对自己以前对他的态度向他道个歉。快过年放假了，他平时工作很忙，我送他再次成为神这个电影，让他过年放假时看吧。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希望他能看懂，能得救。那天我去办公室找希文，真诚地给他道歉。我说，我以前很多地方做得不足，希望你别被我的不足影响，多了解一下真相。我真的很珍惜我们的缘分。其实人不是猴子变的，人是很珍贵的。送你一部电影看看，叫《再次成为神》。我把 U 盘递给他，他没有接，扭头看着电脑说，我手里还有着急的事。我说，那你忙，这个电影你看了，想留着就留着，很难得，不想留还给我就行，别有负担。我把 U 盘放在他办公桌上后，微笑着离开了。我走时，他依然看着电脑屏幕。放假结束，上班后，在办公楼里碰到希文时，我发现他的表情变了。我们之间打招呼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明亮的，不再是表面的，是发自内在的。我感到他有希望了。一天，我去别的部门办事，我要找的人不在，对桌的同事说，可能上卫生间了。于是我就去隔壁屋看看。我在隔壁屋里时，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赶紧到门口看是不是我要找的人回来了。我随意地往两边看看，正好看见希文把他办公室的门推开个小缝，探着头往外瞅呢。我俩四目相对，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当时的动作有些好笑，笑着和我说，听到有声音，看看是啥声音。我悟到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找我呢，是师父给安排的机缘。这时我要找的人也回来了，我告诉他等我一下。我到西门的办公室，直接和他说，退了吧，谁执政是天意，不是咱们说了算的。咱们在一起工作是多大的缘分呀，工作只是工作，咱们要为自己真正的生命负责呀。他点头同意退党了，脸上笑开了花。二，去掉对立心，党务办的同事散退。化名叫佳琪的是负责我们单位中共协党党团组织的主管。那次警察到单位想绑架我，他也在现场，看到了警察强行绑架我的情形。我坐在地上不走，几个警察就拽胳膊拽腿的拉我走。佳琪对警察说，你们先放开他，我们再和他说说。听了他的话，警察们就停下来出去了。屋里剩下我和单位的几个人，佳琪看我从地上站起来了，也不知道说啥。犹豫了一会儿，他和我说，我家里有事，我得先走了。就先离开了。那之前，我和佳琪只是在他办公室见过一面，并不熟悉。听说他是刚来单位时间不长的研究生。后来我一直想给他讲真相，可是并没有合适的机缘。我们在工作中的接触，一般都是他需要一些报表或材料，通过线上传递。那些年的我，虽然修炼大法多年，但很多人心并没有修去，特别是对中共协党的对立心。有几年单位协党部门的事我一概不参与不配合，后来通过修炼，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看到自己的心态不对，没有认清这场迫害的实质。很多人虽然是做协党工作的， 可是那只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是为法而来到世间的生命。我与他们有这么大的缘分，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我就不与他们接触，把他们排除在外了，那怎么救他们啊？这些人平时很难接触到大法真相，而我却因为这些人心使他们失去被救度的机缘，真是愧对世尊，愧对众生啊。况且很多事情本身是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我都推出去了，这也不符合法的要求啊。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哪里都做个好人，善待所遇到的人。随着执着心的放弃，对单位协党部门安排的一些工作，我不再拒绝了，与佳琪也有了一些工作交往。我的心性提高上来，师父就给安排了机缘。一天，我从别的办公室出来下楼回屋，佳琪正上楼回办公室，在楼梯拐弯处我俩碰面了。我和佳琪说，我近期工作有些变动。佳琪说，真是有些舍不得你，我和同事说了，和你配合工作真好，感觉很顺畅。他还认真地和我讲了他前一阵组织一个体育类活动的一些细节。因为是在楼道里，不时有上下楼的同事，我小声给佳琪讲了一些真相，并劝他三退，他同意了。他还和我说，现在我们就是瞎弄，业务啥也不懂，还啥都要掺和，啥都要挂钩，乱弄一气，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的搞运动，把人们搞得人人自危，看不到希望。我一直以为佳琪干了多年协党党务工作，可能给他讲真相会难一些，这时才知道这都是我的观念。三，修去分别心和面子心，给单位老总讲真相。单位老总要调走了，听到消息后，我想我们一起共事几年，还没给他讲过真相，这段缘分要结束了，可不能让他错过这个得救的机缘呀。老总平时很忙，我与他单独接触的机会很少。在央企体制内，人们自保的心都很强，我一般与同事讲真相都是单独讲，避免他们有所不安与担心。这位老总脾气不好，老骂人，经常在楼道里能清楚地听到他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骂人。一次我汇报工作时没说几句，老总毫不客气地当着周围的人训斥我，训斥的理由莫名其妙。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转，后来学法时才知道他是帮我修去不让人说的心，面子心。但是对这位老总我是敬而远之，没有实在不找他不行的事情，我就尽量远远地躲着他。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决定不能让他失去这个得救的机缘。我给他发信息，说有事想去办公室找他。他两次拒绝了我，说很忙，没有时间。我心里有些着急，怕哪天调动文件下来了，他就离开本地了，因为他不是当地人，家在外地。一天下班后，我刚出楼道门，看见一个同事，他主动告诉我刚开完会。我问他，老总是不是也开完会了？他说是，这会儿应该刚回办公室。我扭头跑回楼内，敲开老总办公室的门。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听说你要调走了，我想见你一面，没有别的想法，是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关照，特别是对我修炼大法，你作为企业老总对我的保护。他任老总期间，曾有两次派出所到单位找我，他从来没有对此说过什么。我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讲了我自己修炼大法的一些感受。我心里求师尊加持我，劝他三退。他笑呵呵地点头同意， 临走时我送他一个真相 U 盘，他也笑着接受了。那天老总平和的表现简直与平时就不像是一个人。在多年正法修炼中，我深深体悟到了师尊每时每刻对弟子的看护与指引，体悟到了法轮大法的法炼人，是自己没修去的人心，使一些应该得救的众生还没得救。每当这时，弟子深感愧对师尊，愧对众生。今后我要不断地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人间是个什么地方？为何要来这么一趟？日升日落总催人老，春夏秋冬都是沧桑。人间是个什么地方？来时空空，走时光光，情牵魂绕，昙花一现，生老病死游戏一场。身修炼过长，洗净污浊，涂化佛法，脱去尘面，即换金装。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